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使徒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约翰二书以及约翰三书。约翰在他的三封书信当中解释了什么才是神的爱，以及当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时候，这种爱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如何显示出我们基督教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我们先来看看约翰一书的目的。约翰一书这卷书呢不太容易读懂，尤其是如果我们脱离整卷书的背景来阅读其中的经文，所以呢要学习这卷书信，了解它的主要目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他们为什么需要知道？他们若信奉神儿子的名就有永生呢？正如我们在这卷书中看到的，这是因为出现了大量关于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错误教导，因此约翰写信来驳斥这些教导，并为这些信徒提供各种可以确认自己得救的方法。所以约翰从两个角度着手提笔写信。从教义角度呢，他写信驳斥了这些假师傅；从教牧的角度，考虑到这些假师傅在这些跟随者心里造成了困惑，他要给这些跟随者提供坚固的保证，并不是一种随口一说的保证，而是一种在确实证据之上的保证，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评估自己的生命，并在他们身上能看到神恩典的证据。在这两个彼此关联的目的里面，我们看到了约翰一书这卷书真正的美。它不仅是一卷神学教义的著作，还是一卷可以直接应用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实实在在是住在基督里的著作。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几个重要主题。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是对我们所要讨论内容的完美总结。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这几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翰总结了我们知道自己是否住在基督里的三个检验标准。首先是教义上，你是否相信耶稣的身份；其次是在道德上，你是否遵守神的命令；最后就是人际交往上，你是否爱神的子民呢？那接下来让我们依次来看这三个检验标准。首先就是第一个，教义上的检验标准。看一下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约翰驳斥了那些否认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的假师傅。这些假师傅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隔离开来，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学术辩论，虽然很重要， 但对我们当下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另一些人呢，则想知道关注教义是否会有点妄自尊大，并且成为信徒之间合一的障碍。这种虚假的教训难道只是学术上的事情吗？教义真的是合一的阻碍吗？其实，如果没有一位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圣洁的中保，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为我们的罪而献上的赎罪祭。相信耶稣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这对福音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看来，正确的信仰对我们信徒的得救确据至关重要。丢弃核心教义无异于拿掉卡车的引擎。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引擎太重了，会减缓我们的步伐。是的，教义有的时候会造成分裂，讨论教义有时看起来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如果没有福音真理，所有的东西根本就毫无价值。真正的威胁呢，不是不信，而是错误的信仰；不是无宗教信仰，而是异端；不是那些怀疑论者，而是那些迷惑人的人。错误的信仰、异端还有迷惑人的人，这些都是约翰所关注的。所以约翰驳斥了那种认为基督只是一个没有肉体、没有人格的存在，我们借着他可以获得更大能力的观念。正如约翰所讲的，我们必须对基督位格的教义有正确的认识，因为这关乎我们的救恩。但是对约翰来说，单单有教义还不够。我们从雅各书知道耶稣是谁这件正确的事情，甚至魔鬼都相信。所以为要知道我们是住在基督里的，约翰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检验标准，就是道德上的检验标准。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七到十节，约翰说道，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是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亲爱的朋友，如此泾渭分明的教导，这是否是说如果我犯了罪，我就不是神的儿女呢？当然不是。在这封信中，约翰总是以泾渭分明的方式陈述他的观点，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这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提供了再简单不过的判断标准。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想要表达的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就会像神一样的生活；如果你是魔鬼的儿女，就会像魔鬼一样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其实没有基督徒能够活得像神那样完全，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非基督徒也没有人活得像魔鬼一样。然而世人的爱与神的爱，光明与黑暗，神的儿女与魔鬼的儿女之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你的生活将显明你是属于哪者的。在这当中，约翰当然不是说好人都是基督徒，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知道好人并非都是基督徒，我们许多人在成为基督徒之前都是好人。道德上的检验标准是以教义上的标准为前提的，你可以认为它证明了教义检验标准。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检验标准，就是人际交往上的检验标准。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爱神呢？凭我们对教义正确的理解吗？凭我们尽心竭力的顺服吗？ 还是凭你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心里那种捉摸不定的火热感觉呢？其实我们对神的爱没有表现出对神子民的爱来，那么这样的爱就只是一种虚假的爱。约翰在这卷书中非常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第三章十四节说道，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对约翰来说，没有可选择的中间地带，不能说爱你喜欢的弟兄或者你能够容忍的弟兄，不能这样。你可以相信一切你想要的正确教义，阅读所有正统的基督教书籍，拥有外表上完全正直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爱神的子民，你仍不是个基督徒。你或许会反对说，可是我爱神，我爱耶稣，我渴慕学习有关他的知识，并愿意效法他呀，我只是不能容忍某些我不喜欢的人罢了。约翰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你不能爱一位被神所爱并且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弟兄，你如何能爱那位创造并且爱了这位弟兄或者姐妹你所看不见的神呢？约翰从更大的事情到更小的事情论道，那些爱神的人也会爱别人。所以如果你连更小的事情都做不到，你也不可能做到更大的事情。而且约翰鼓励我们要用真实的实际的方式对他人，尤其是对其他信徒表达我们的爱。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需要教义上的信仰和道德，我们也需要教会成员彼此之间主动舍己的爱。我们需要学习去爱那些跟我们做事风格或者习惯完全不同的人。检验基督徒的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看我们是否爱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或者很难相处的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二书。约翰二书的核心主题是基督徒不要支持那些假师傅。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合一的方式对待那些宣称是基督徒的假师傅，跟对待那些坦诚自己不是基督徒的非基督徒，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对那些承认自己并非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对他们显出极大的慷慨和友好来，而对那些声称是教导有关耶稣的真理，实际上却告诉人们有关耶稣的谎言的人，我们就不要去帮助他们。在我们日益多元化的宗教文化当中，很多人都觉得将任何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看为一个整体，这是宽容的表现。但这种假设呢，是危险的。约翰一书呼吁我们要审视自己，看看我们是否拥有正确的教义，是否顺服，是否有爱，以此来确认我们是否真正得救。而约翰二书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也要尽全力确保我们所支持的那些人，他们要忠于自己的侍奉并且教导有关耶稣的真理。现在约翰要求我们不要接假师傅到自己的家里，这个要求我们一定要正确的去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将某个人接到你的家里，不仅表明我们对他们的支持，同时也向周围的人表明我们赞同他们所做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我认为有必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当你提到假师傅的时候，任何对他们的教导表示认可或者赞同的暗示，我们都不应该做，也不要做任何直接支持这种错误教导的事情。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你不能跟穆斯林同事一起吃饭，也不能邀请持无神论观点的兄弟过圣诞节呢？当然不是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的确意味着我们不能给那些声称信奉基督却教导虚假福音的人 表示赞同和支持，这就是约翰二书给我们的警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概览约翰三书。如果约翰二书聚焦于为何不要接待假师傅，那么约翰三书则是有关为何要接待忠心的教师。这封简短书信中的两个人物该由和丢特肥勾勒出了这卷书的主题。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约翰说道，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首先是丢特肥，我们对他有多少了解呢？他赞同那些假师傅吗？他有没有和老约翰闹翻呢？这一小封书信有太多东西没有告诉我们，但信中明确提到丢特肥是好为首的。丢特肥因为过于爱自己而阻碍了福音的事工。在介绍了丢特肥之后，约翰说道，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虽然约翰没有进一步称丢特肥为假师傅，就像他在约翰一书中所做的，他却明确地将丢特肥看作是教会领袖不应该去效法的榜样。然后他提到了该由，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该由对真正的基督教传道人显出了热心款待之情。该由爱弟兄，丢特肥却爱自己。该由为弟兄甘愿舍己，丢特肥却想要凡事都顺着自己的意思行。所以若说有谁真正理解了正确的教义，遵守了神的诫命，并且爱了其他基督徒，就像约翰一书呼吁我们去做的，那么该由就是这样的一位。所以我们在第六到八节读到了该由应该继续做的，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为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谁是这样的人呢？他们看似是某些类型的福音工人，或许说是宣教士。约翰命令该由要接待他们，这也是我们应当效法的。然而我不清楚你之前是否想过，当我们接待来访的宣教家庭，或者奉献金钱给他们支持海外宣教，或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接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在支持他们。第八节说，我们是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实际上我们是有份于他们的事工，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寻找在这个世界上正在开展的具有意义的福音事工，而且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与他们一同参与了这个事工。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24讲。哇，我们一次性来概览三卷书，约翰的三卷书信啊，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我们简称为国度的爱。你会发现它的逻辑非常清楚。比如说约翰一书，它是检验我们是否是住在基督里的三个标准。那约翰二书，它就告诉我们不要去接待那些假师傅， 那第三卷约翰三书就告诉我们，你要接待那些在基督里的忠心的仆人。那这几个主题，如果我们来概览约翰一书的话，你会觉得这三个标准对我们现在有帮助吗？
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有关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就是爱的主题是第几个标准，是人的行为啊，还是说你单纯的从整卷书的概览来看，他讲到非常多的爱。
是讲到第三个吧，人际交往上的这个
检验标准。
对，因为约翰他说到，我们爱神的话，要透过具体的人来彰显我们对神的爱。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嘴上说爱神，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嘛，对吧？但是如果我们连身边的，这里说是弟兄，那肯定就是说到的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吧。对，
是。
那我们爱跟我们相同有爱好啊，或者我们相同观点的人，可能会比较容易。但是爱那些不可爱的，跟我们很难相处的人，这个爱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的。
有挑战了。那唐曼呢，你会觉得这三个检验标准对你现在有提醒吗？
其实我觉得他这三个检验标准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就是教义上的。而且这个教义上的检验标准恰恰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去忽略的。就是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教义总是会迎来争执啊，好像这个讨论不休啊，算了，我就不管他了，我就那个不在乎他了。但实际上你真的去看这三个检验标准，教义上的是最基础最核心的，因为教义上的这个标准，它会带来我们在道德上的认知，还有这个人际关系交往当中我们怎么去反映出来。你就比如说吧，如果是我们只是承认耶稣他是有完全的神性，他没有完全的人性，那在这个资料当中也有提到嘛。那可能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说耶稣钉十字架并不痛苦啊，因为他是神嘛。他没有承受我们人的那种痛苦。那我们可能还会认为说，我今天既然是一个人，我是没有办法不犯罪的，因为我有罪性嘛，所以我仍然可以享受罪中之乐，甚至说我可以为我的这个犯罪找到一些理由。就像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一个什么样子一个派别，他就把这个灵魂跟肉体分开。他认为说我灵魂是得救的就行了，我的肉体犯不犯罪不重要，所以我的肉体可以继续的在这个世上为所欲为。这就是一个教义所带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反过去，比如说我们道德上和人际关系交往上所反映出来的这些行为表现，它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对神的认识。
是是，所以你会发现唐曼跟思雨分别从两个标准来检验我们，一个是教义，一个是人际交往人际关系，来检验我们是否是真的住在耶稣基督里。我觉得这非常好。那如果我们来到了约翰二书呢，来看说基督徒不要支持那些假师傅，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对，他这个提醒呢，约翰二书说的是不要支持假师傅，约翰三书说我们要接待忠心的教师。我觉得他这是一体两面。就是提醒我们不仅要懂得分辨，而且呢我们要坚持一个正确的立场。其实我觉得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就是除了像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把这个忠心的教师接待到家里面，对这个假师傅我们要拒绝去接待他，可能就除了这个接待以外，更多的是在比如说金钱上、事工上，甚至是言语上的是否支持和肯定。你比如说对待一个假师傅，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假的，但假如说我们是在任何言语行为上我们表现出来的是沉默，我也不支持你，但是我也表达沉默，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沉默是一种默许。就是你默许他那个没问题。所以我想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为什么举这样一个例子呢？因为我们会常常迫于一个环境的压力，我们不愿意去讲真话，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所以我想呢，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假师傅，可能我们更加需要有勇气和信心站出来去指正。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是。那唐曼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都看了，就是我们不要去支持点赞肯定，即便是沉默都不可以去面对那些假师父，那反而对待那些真的在基督里的仆人呢，我们要给予肯定和支持。思雨，你会有补充吗？关于这一点。
对，我对于假师父这一点有一些补充，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位姊妹，她就跟我讲到她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她的那个上司是接触了一些类似于异端的一些教训吧，然后她自己就有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他需要在工作上有跟他合作嘛。那后来呢，他看了有关这些异端的信息之后，就跟他的那个老板娘去分享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吧。那后来呢，因为某些原因，他那个工作场所就被封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些假的一些错误的一些信息，我们还是需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跟对方讲我们正确的一个信仰。我觉得约翰一书里面的这个教义是一个非常根基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它才会给到我们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我们真的不要去接触，或者是说不要去支持这些假师父，因为他们的教导会误导我们走正确的道路。
是，所以他这个三卷书是循序渐进的，前面第一卷约翰一书他告诉我们几个检验标准，无论是教义是道德还是人际交往，就是在实际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所体现出来的状态都可以检验我们是否是真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紧接着这两卷书就给出我们一些实际的指导，我们在这个世上会遇到一些忠心的仆人，
对，
也会遇到一些假师傅。
对，对待忠心的仆人，这个我们刚才好像分享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书里面其实强调蛮多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我们需要去看到很多的教会里面，比如说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者，他们真的是放下很多，就是比如说他们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们为主摆上，但是很多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会友看不到这些牧者和传道人的需要，甚至在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薪水待遇方面会很苛待他们，这其实就是已经违背了在约翰三书所说的要去接待那些忠心的教师。
是，
对，还有宣教士，我想到的是这个服事的道路里面，其实宣教士他们所付出的这个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更大。
是的。
对，你支持他就是等于在跟他一起同工了，这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应用。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概览了约翰的三卷书信，盼望这三卷书信可以带给你提醒和帮助。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彼此相爱是神旨意，神圣使命共同担起，
照所担子彼此服侍，凡事体贴神的心，
恩赐不同各尽其职，忠心是主尽心竭力，
我们来自世界